哎，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都在酒里了。这期是非常久违的期个人叨逼叨的一期节目，没有嘉宾，然后也不是存货，就是今天确实是非常临时啊，录一期，然后也只想聊一个非常小的话题，但我觉得也很有意义，去聊一下这个话题。因为最近也播了很多的这个喜剧的节目嘛，包括。我从事喜剧这么多年，然后从最早的80后开始，一直到现在，其实大家有一个一直以来非常热议的话题，就是叫做内部梗。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内部梗的这个问题。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一提到内部梗就觉得，哎，很厌烦啊，有一些抵触情绪。包括大家知道，可能有一些很著名的内部梗，像。我记得前几季那个《脱口秀大会》播的时候，有些，比如说斯文老师、程璐老师他们那个离婚梗，很多人就很反感，说：“哎，你们又说内部梗。”包括今年的两个这个单口喜剧脱口秀的节目，播的时候，大家也就会觉得，哎，很多人会说一些很内部的一些梗，他就不是特别的喜欢。我今天也不是想为内部梗开脱，但是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就是。何为内部梗？或者说，内部这件事儿，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程度，而不是一个判定。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的把梗分为内部梗和外部梗，它是一个光谱。首先，我觉得大家先理解这件事儿，然后我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的一些理解和就是更深层次的一些判断吧。首先呢，我得跟大家说。说一个从最底层的喜剧的逻辑上来说，内部梗啊，我们英文它叫 inner joke。我不得不跟大家说，从最底层的逻辑来说，所有的梗都是一定层面上的内部梗，所有的 joke 都是一定程度上的 inner joke。就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就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事实。我问大家为什么，就是因为。喜剧也好，段子也好，梗也好，它有一个最基本的实现的原理，叫做优越感 （superiority） 啊，优越感。那什么叫优越感呢？或者说这个优越感能怎么去产生呢？就是有一部分人能理解，一部分人不理解，这个就会产生一个最天然的优越感。所以任何一个笑话，它能成立，或者真正的能去让人笑出来，它反而就是有一个基础，就是有一些人就是 get 不到这个笑话，这不是一个负面的评价，就是大家可能现在，比如你去刷小红书、去刷微博，或者在这个弹幕里面，你可能说，哎，就你可能经常会看到说，哎，我 get 不到这个人。坦白的讲，有一部分人 get 不到一个段子或者一个人的表演，反而是这个段子。或者这个表演能够成立的土壤，就是所有的喜剧表演，所有的段子，它能成立，就是因为有一部分人 get 不到，然后另外一部分人能够 get 到，所以他们才能产生一种优越感，所以他们才能更愿意去笑出来，这个反而是喜剧能成立的土壤。所以就是，如果你让我去说的话，一个优秀的梗反而不是应该你100%的受众都能听懂的，而是它应该有一个比例。如果我们说一个最粗浅的逻辑，可能它大概应该符合一个二八定律，就是80%的你预期的受众能听懂，但是有20%的受众反而是听不懂的。你必须反而要保留这20%听不懂受众，因为这样的话，那80%才能有。他们的这个优越感，一个梗，一个段子，如果能让所有人第一反应都能听懂，我觉得它反而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儿，它反而可能对这个喜剧性是一种伤害。所以，当然不绝对是这个二八的这个比例啊，但大概是这个逻辑，就是你一定得保证你这个梗是有一部分人听不懂的。所以这也就是我想说的，所有的梗。其实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内部梗。那今年其实这两个脱口秀或者单口喜剧的节目，我也看到了一些网上有些争议嘛，所以啊，有些人内部梗我 get 不到等等之类的。 我觉得我分两个层面来说吧。啊，第一个就是我觉得，确实是有些演员他有一点没有处理好，就是现场的受众和全网的受众，这其实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有些演员他能照顾到现场的受众，其实他照顾不了全网的受众。啊，在这两方面他会做一些权衡，因为毕竟这是一个竞赛。所以，投票的其实是现场的观众受众，那么他为了争取更高的票数，我觉得他肯定会觉得，我照顾到我更好的照顾到现场的受众是一个更优的选择，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但它一定会造成，比如说你的票数和你全网的观感会有很大的一个落差或者差异。所以我觉得，就是如何去平衡现场和全网的这个受众，是很多演员，尤其是很多线下演员，他们走到线上的时候，他们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那当然不光是线下演员，其实很多成名已久的线上演员，包括很多演员，他已经可能成为了一个艺人了，对吧？那他也有反向的。就他反而也要去考虑，比如说他讲的很多演艺圈的内容，对于整个全网的受众是不是太内部梗了？我觉得这两个其实大家都需要去考虑，或者说这是所有的，只要你要去线上录节目，因为你毕竟要去权衡，这个节目现场的受众和全网的受众，那这个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很严峻的这么一个命题，因为这个大家对于内部不内部的一个判断是完全不一致的，就是对于所有的受众而言，这个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判断。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点，我其实想跟大家聊，就是比如说大家用所谓的内部梗，那当然比如说我觉得比较优秀的一个梗可能是符合二八定律的，但是有些梗可能它就是5-5开。对吧？或者甚至是3-7开，就是它确实很内部，而它确实相对更内部一点。那么大家用这些内部梗，那其实就涉及到一点，就是你既然冒了这个风险，你既然冒了一个让这个梗它在喜剧层面没有那么成立的风险，那你就要去实现一个怎么样的目标？这个就更重要了。当你去冒险，真的使用一些更内部的内部梗的时候，那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意图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如果打一个比方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内部梗它更像是一把钥匙。那么观众其实一开始是愿意去跟着你拿这把钥匙去开一扇门的，或者开一个箱子的。他们觉得可能自己在开一个盲盒，但关键是这个盲盒后面跟的是什么？如果你用内部梗的这把钥匙开的是一个很无趣的盒子，比如说你用了一个内部梗，但是最后你的结果你就是想 Q 一些大家都知道的名字，或者啊，无非就是这些你都认识，但是也不想去说什么，那我觉得大家其实会有一种挫败感，就是这把钥匙开完这个盲盒之后，其实没有什么获得感，但是如果你真的用内部梗这把钥匙开了一个，哇，大家之前没有想象过你原来可以聊这些东西的箱子或者盲盒或者是世界，那大家就会觉得哇，这个内部梗我是值得的，我愿意去 get 这种内部梗，或者说，我不会把你真的只是当做一个内部梗。这里面比较正面的例子，我想给大家举的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例子，就是阎鹤祥老师在这个《喜剧之王》单口季的第一期，就最后他演那个其实相当于是压轴的那个表现了，那个我那段表演我是特别喜欢的。首先我是在现场听了，然后我在线上也又看了一遍，我真的觉得那段表演非常非常的好，就是。你说他有没有用一些内部梗？当然用了，比如说他跟郭麒麟之间的这些，CP 感也好，恩怨情仇也好，对吧？包括他，代表德云社来，然后呢， 他跟不管是郭麒麟还是郭德纲老师还是怎么样于谦老师等等各种之间，我觉得都会有些内部梗，但是你看他用这些内部梗不是只是想 Q 这些名字而已，他真的想去让大家去思考一些不管是关于相声和脱口秀之间的一些差别也好，或者说是共同点也好，想让大家去思考一些关于喜剧方面的议题，想让大家去思考一些甚至关于职场的，比如他说当他说到什么老板的儿子要和你搭档，你能怎么，你能不愿意吗或者怎么样，就我觉得这些话题其实就是他用内部梗，其实他愿意用这把钥匙去打开一个更大的世界，更丰富的盒子，我觉得这是他做的非常好的一点，而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啊，所以这是我今天想录这期节目的一个原因吧，就是我觉得就是内部梗这个东西，首先我希望大家理性去认识它，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所有的梗其实都是一定程度的内部梗，就比如说你真的说我今天用了一个西游记的梗，我用了一个林黛玉的梗，你觉得这也许谁没读过西游记呢，谁没看过红楼梦呢，其实真的不是，即便是所有这些大家都觉得是非常普世的文化的梗，三观演义对吧，刘关张这些东西，它都是一定程度的内部梗啊，所以首先我希望大家能够去认清这一点，或者说从理性上你得接纳这一点，但是有些人内部梗没有用好，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他受众的这个认知他没有把握好，第二点呢就是他没有用内部梗这把钥匙去打开一个更奇妙更有趣更值得大家去探索的世界，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用内部梗招人烦的原因之一。那么当然我想说的就是内部梗它本身不是一个原罪之一了，好的，我相信大家肯定也很久没有听我这么絮叨的去录一期多在酒里了，今天我是下午录了一期不开玩笑，然后晚上又主持开网麦，所以现在也真的是呛怒之末，然后也确实喝了一点，但是也很开心能够跟大家聊这么一个很微小的话题，也希望大家能够以一个更开放的心态去看这几最近热播的这几个喜剧综艺吧，好不好？好，就说到这儿，都在酒里了，干杯 ，Cheers， 晚安。